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指责俄罗斯从俄罗斯境内向动荡的乌克兰东部的乌克兰军事阵地开火。华盛顿还谴责莫斯科有意向亲俄反叛分子提供更大型、火力更强的武器，以便抗击政府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军队星期四向乌克兰发动火炮袭击。他说，俄罗斯的攻击是乌克兰东部几个星期以来发生的分离反叛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战斗明显升级。乌克兰军队试图夺回反叛武装控制的城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从情报盟国获得了新证据，证明俄罗斯有意向分离武装力量提供更加重型、火力更强大的火箭发射器，但他拒绝透露情报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情报的途径。联合国官员对于以色列炮击击中一所位于加沙的联合国学校表示愤怒，这所学校被用作避难所，袭击造成15人死亡，其中包括平民和联合国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此感到震惊。联合国官员说，目前事件的具体情况还不完全清楚，但是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学校的精确坐标。以色列军方承认他们在学校附近与哈马斯激进分子交战，但是以军没有说明击中学校的炸弹是否来自以方。他们再次指责哈马斯激进分子把妇女和儿童当作人体盾牌。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帮助的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局发言人甘尼斯说，老百姓在可怕的冲突中已经身心俱疲。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一名发言人说，学校被袭进一步强调了结束暴力的必要性。克里将在开罗停留到星期五，为达成停火协议在做努力。但是一名国务院官员说，克里不可能永远待在中东，克里需要做出判断，看双方是否有停火的意愿。另一方面，台湾有关当局说，31名客机失事遇难者的遗体已得到确认，还有17具遗体有待确认。星期三，一架台湾航班由于恶劣天气在飞行途中坠毁。事故调查人员王兴忠表示，有关官员正在审查已经找到的黑匣子里的飞行数据和记录，以确定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在澎湖岛马公机场附近坠毁的原因。这架 ATR-72 双引擎客机上有10人受伤，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地面有5人受伤。星期三，这架客机在试图着陆时失事，当时台湾正受到麦德姆台风的袭击，暴雨和强风迫使其他大约200次航班取消飞行。台湾民航局副局长李万里说，当时的天气条件符合航空安全要求，其他飞机降落都没有出现问题。马里总统凯塔说，搜寻人员已经发现了失踪的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客机的残骸。这架飞机当时从布基纳法索起飞前往阿尔及尔。卡泰说，在马里东北部发现了飞机残骸，他在马里首都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关于是否有幸存者的消息，当局说机上当时有116人。部署在西非的法国战斗机也参与了搜寻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计美国经济增长要比预期的缓慢，几个新兴市场的经济前景也不很乐观。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3.4%， 比之前的预测降低了 0.3%。但是由于预测发达经济体在未来几个月的增长将有所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2015年的增长预测保持在 4%。 在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下滑的风险，比如地缘政治的动荡可能导致石油价格的攀升。该组织说，由于发达经济体缺乏强劲的发展趋势，即使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延长低利率的期限，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处于疲软的状态。好，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主要节目有，在美国等国家努力促进巴以停火之际，以色列军队的战机和坦克继续轰炸加沙地带，澳大利亚派遣50名警察前往乌克兰东部地区保护马航坠毁的现场。另外，由西班牙 Swift Air 运营的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与塔台失去联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卖掉其家电部分，中国的海尔是否收购引起关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等国家努力促进巴以停火之际，以色列军队的战机和坦克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哈马斯则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的攻击星期四早晨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他们说，以色列7月8日发动攻势以制止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以来，已经有7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方面有32名军人丧生。以色列军方的报告说，哈马斯星期四又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其中有几枚被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开罗继续推动停火。克里星期三分别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克里会谈后没有发表评论，但是他在星期三早些时候曾经说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星期三对一名犯人执行注射死刑的过程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此后，州长布罗尔下令调查此事。约瑟夫·伍德死刑执行过程的目击者说，这名杀人犯被注射镇静剂和镇痛剂的混合针剂之后不久，屡次出现呼吸困难。在此期间，伍德的律师向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停止执行死刑，声称这种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侵犯了宪法赋予伍德的权利。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驳回了这一申请，伍德在联邦地区法院和亚利桑那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已经死去。伍德因为开枪打死其女友和父亲，于1989年被判处死刑。他的律师说，亚利桑那州和其他几个州在执行死刑时犯了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解除了对民航客机在以色列本古利安机场起降的禁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三晚间说，考虑到目前新的情况以及以色列采取措施来降低客机所面临的危险，决定取消禁飞令。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落在特拉维夫郊外机场的附近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二下达了禁飞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监视该机场周边极为动荡的局势，并且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承认，哈马斯的火箭弹射程能够达到本古利安机场，但是这种火箭弹的准确度有限。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目前已经进入了第3个星期，目的是摧毁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能力。不过，哈马斯领导人没有任何要妥协的迹象。尽管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长期的封锁，但是哈马斯似乎仍然拥有大批的火箭弹，这些武器报道是从连接加沙和以色列以及埃及的地下通道运到哈马斯手中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以色列部队星期三公布了据说是以色列军方和从加沙地带秘密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之间交火的录像。以色列同时还展示了据说是新发现的被巴勒斯坦武装人士利用的地下通道的入口。以色列多日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并没有能够制止从加沙地带发向以色列的火箭弹攻势。以方上个星期向加沙地带派遣地面部队，目的是要摧毁加沙地带的各个火箭弹武器库还有地下通道。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龙表示已经取得了进展，他说
一些地下通道已经被摧毁了，其他一些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被摧毁，整个运作无疑是以高度专业的方式进行的。
以色列一位上校萨尔说，以军正在加沙地带行动，找到并且摧毁那些通往以色列的地下通道。他说，
我们前天晚上发动了一次大的攻势，击中了很多武装分子还有他们的基础设施，目前还在那一带行动，已经发现了通往以色列境内的地下通道。
与此同时，哈马斯也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了据说是哈马斯武装人员在地下通道里的视频。视频显示一些蒙面男子手持武器走在地下通道里，用头顶上的灯来照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封锁多年，获准进入加沙的只有基本食物还有医疗器材，因此这些地下通道不仅是运输武器的通道，同时也为当地人提供了饮用水、处理器等等基本的生活物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以色列的空袭破坏了很多地方的水处理厂，导致了水污染。海尤尼斯等地的居民一向依靠净水设施和公共自来水。一位居民说，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我们没有水，犹太人把我们的水管破坏了，现在没水了。
联合国多年前就警告说，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和连接埃及的通道被关闭，加沙地带的净水设施相当匮乏。哈马斯领导人说，在以色列同意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之前，是不会同意停火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号班机上的黑匣子目前已经由马来西亚政府接管。这架班机上星期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落。美国之音记者普利苏蒂报道说，黑匣子可能存在有班机坠毁前的重要信息。下面是相关报道。
一辆接一辆载着40具马航班机罹难者遗体的灵柩车缓缓驶向荷兰军事基地进行遗体辨识，上千名群众围观，在调查人员追查事故原因的同时，民众哀悼这些逝去的生命。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这个星期将黑匣子交出，17号航班的黑匣子从失事地点消失了一段时间，外界担心现在黑匣子里存有的信息还有多少可信度。英国飞航事故调查局正在下载芯片的内容，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波音公司都已经派代表进行协助。
So this part actually separates like this.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录像，黑匣子里包括机舱录音器和飞行信息记录器，提供驾驶和飞行状态等信息。马航17号班机的机舱录音器是旧型机器，只能录下出事前30分钟。机器能录下驾驶员讲话和背景音，包括开门声、按钮声以及机舱外的杂音。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前主席吉姆·霍尔说，这些录音能够提供最多答案。
就像我们的签名一样，每个爆炸声响都有所不同，从录音中你可以判断是何种爆炸，究竟是炸弹、是导弹，还是飞机自行解体爆炸。
霍尔说，1999年在他任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改进黑匣子设备。
建议方案包括把录音延长为24小时，不仅录下驾驶的对话，也记录飞机航行中的所有声音。
另一项建议是增加一个可以浮在水面的黑匣子，有助于调查类似今年3月在印度洋消失的马航370号班机事故。370号班机到底在何处坠毁，以及如何坠毁，至今仍然是个谜。美国之音记者普利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派50名警察前往乌克兰东部地区，保护马航坠毁现场。他们是前往该地点的国际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外长兼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敲定人员部署的细节。联合国授权保护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内的坠机现场。与此同时，星期四又有2架飞机从乌克兰起飞，将几十名马航客机遇难者的遗体运往荷兰。 星期三第一批遗体抵达荷兰的时候，荷兰成千上万人为死者举行了哀悼仪式。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上共有298人，其中193人是荷兰人。另外，俄罗斯星期四早些时候要求美国提供证据，证明马航班机是被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发射的俄制 SA-11 地对空导弹击落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托诺夫要求美国拿出技术证据和卫星图像来。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认为，马航班机是被俄罗斯制造的 SA-11 地对空导弹击落的。他们认为，缺乏训练的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很可能把马航班机误认为是乌克兰飞机。在另外一方面，两架乌克兰战机星期三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被击落，仅仅就在6天之前，马航客机在同一空域被击落，那架飞机上有298人全部遇难。乌克兰国防部说，他们用军用飞机在萨乌尔莫吉拉上空5200米处被击导弹击落。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基辅的政府目前正在那里交战。飞行员据信已经从座舱中弹出，但是他们的情况仍然不明。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说，华盛顿方面正在与基辅和其他渠道合作，以获取更多有关星期三战机被击落的消息。沃伦说，美国知道俄罗斯一直向乌克兰的分离分子提供装备和训练，其中包括防空训练。他说，由于俄罗斯对于分离分子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他还说，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里向乌克兰派出一个协助小组，但是援助的规模和范围还没有确定。反叛分子声称对击落战机事件负责，但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发言人安德里·里森科告诉记者说，导弹可能是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有关阿尔及利亚航班的情况。由西班牙 Swift Air 运营的阿尔及利亚航空 MD-83 客机起飞50分钟后失联，机上至少有110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这架飞机星期四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说，雷达显示飞机星期四从瓦加杜古起飞约38分钟后，在飞过马里南部的格奥镇上空时从雷达上消失。路透社援引布基纳法索交通部长的话说，飞机曾因当地出现暴风雨而要求改变航线。 Swift Air 发表声明说，机上有116人，包括4名机组人员，但是阿尔及利亚通讯社说，机上有119人，7人是机组人员。阿尔及利亚政府已在机场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西班牙航空公司 Swift Air 发表声明说，已经部署急救设备和人员寻找飞机的下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2012年曾经占领格奥等马里北部城镇。法国去年出兵进行干预，马里政府夺回了这些城镇，但是激进分子仍然不断地对法国军队和政府军发动袭击。在台湾方面，一架客机在暴风雨中坠毁在台湾西南沿海地区，已经证实有48人罹难。星期三晚间，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在澎湖岛马公机场附近第二次迫降时坠毁在一个居民区。这架 ATR-72 双引擎客机上有10人受伤，被送往当地的一家医院，地面有5人受伤。台湾民航局副局长李万里说，目前正在辨认遇难者的遗体。有关官员说，机上2名法国医科学生遇难，其他遇难者都是台湾人。复兴航空公司提出了为每个遇难者家庭支付$33,000的赔偿。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这是台湾航空史上非常悲惨的一天。正在拉丁美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对这起空难深表悲痛。在印度方面， 一列火车在印度的南部与一辆校车相撞，造成至少12名学生死亡。警方官员说，星期四的这起事故发生在泰伦加纳邦的一个铁路路口，当时学生们正在乘车前往学校的途中，校车的司机也在这次事故当中死亡。印度经常发生铁路事故，印度每天乘坐火车的人次超过200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系统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出台的小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已经开始显示效果。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创18个月以来的新高，显示中国的经济从缓慢增长开始走向稳步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表明，中国七月 PMI 连续第4个月回升，达到52.0，创去年1月52.3以来的最高水平，远高于业内人士的预测。PMI 低于50表示经济收缩，高于50预示着经济扩张。衡量国内外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也创18个月来的新高，为53.7。但这种势头能否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由于中国仍在注入新的选择性刺激措施，经济扩张的势头将持续到第二季度。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刺激措施正在产生一些效果，向经济中注入一些关键的推动力。
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小的措施和项目，包括快速跟进的基础设施开支，允许银行向小企业和农业部门增加贷款，但迄今为止，中国避免2009年导致经济扭曲的激进措施，而是侧重于更广泛的改革。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政府预计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可能略低于 7.5%。 分析人士指出，制造业的强劲并不意味着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但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立刚不那么悲观。
我们认为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放松购房限制政策，被压抑的需求将出现反弹，第二季度房屋销售数量将更加积极，因此我们不用那么担心房市会大幅下滑。
观察人士认为，今年晚些时候，如果中国的房市或金融市场出现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的迹象，当局不会排除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卖掉它下属的家电部门。对中国青岛的海尔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收购西方著名品牌的机会。海尔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制造厂商，但是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大。收购通用电器的知名品牌将有助于海尔扩大美国的市场，甚至终将有一天超过美国最大的家电品牌惠而浦。投资者似乎都看好海尔的发展前景。自从通用电器讨论可能出售家电部以来，海尔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了9%。2005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 IBM 个人电脑业务，极大地扩大了联想在西方的销售，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厂商。至于海尔是否会步联想的后尘，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乌克兰议长星期四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他希望共产党以后永远不会在议会中出现。与此同时，在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口号声当中，基辅的一家法庭当天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共产党方面宣称当局在迫害持不同观点的异议势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乌 克兰议会星期四早上10点刚开始开会，议长土耳其诺夫就马上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土耳其诺夫说，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人数目前仅有23人，远低于议会日程法中所规定的最低人数32人的门槛。土耳其诺夫说，据此根据议会日程法第60章第4节，我宣布解散第7届，也就是本届乌克兰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我期望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共产党党团都不会在议会中出现。土耳其诺夫的话还没有讲完，会场中的许多议员就迫不及待地立刻站起来鼓掌欢呼。为了解散共产党党团，乌克兰议会2天前特别通过了修改了的议会日程法，波罗申科总统马不停蹄，几乎在当天就在这项法律上签了字。议长土耳其诺夫星期三在议会表示，总统签字了的议会日程法星期四凌晨会在政府主办的乌克兰之声报刊上刊出发表，这意味着这项法律开始生效，因此他将再忍耐1天的时间。而星期四宣布解散共产党党团是他所履行完成的一项历史性使命。乌克兰议会会议上星期三围绕共产党还发生了肢体打斗，多名议员指责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涅克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暗中资助的媒体上散布谣言，从事谎言宣传。西蒙涅克在俄罗斯媒体上指控乌克兰政府军在东部的反恐行动中打死1000名乌克兰平民，并摘取这些人的器官。议员们愤怒地谴责了西蒙涅克的这种反乌克兰行为，并要求把西蒙涅克从议会的会场中赶走。在遭到拒绝之后，西蒙涅克的支持者和主张把西蒙涅克驱逐的两派议员们发生了肢体打斗。西蒙涅克一度被人揪住头发耳朵，最后西蒙涅克不得不退出了议会会场。西蒙涅克所领导的共产党一直是本届拥有450名议员的乌克兰议会中人数最少的议会党团。随着取缔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近2个月来又有一大批共产党议员宣布退党，但解散共产党的党团之后，剩下的这23名共产党议员仍可继续出席议会会议。本届乌克兰议会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产生，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解散议会，并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议会大选。许多乌克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共产党的支持基础在乌克兰本来就非常弱，共产党的选民主要分布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东南部，特别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2个地区。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以及东部地区正在进行反恐军事行动的背景下，在新的议会大选中，共产党的选票丢失将会更加严重。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共产党被选入本届乌克兰议会并非因为人们信奉共产主义信仰，而是因为在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除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所领导的地区党和共产党之外，那里的选民当时没有其他别的更好的选择。而共产党和地区党目前在乌克兰都江河日下。一名乌克兰学者说，乌克兰社会现在把共产党当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代理人，而地区党被看成是卖国者，所以在今天的气氛下，即使有选民真心地支持这两个党，他们也未必会公开地表达出来。在共产党议会党团被解散的同时，基辅市的一家法院星期四开始正式审理取缔共产党一案。乌克兰司法部本月初已向法院递交了取缔共产党的诉讼。乌克兰政府指控共产党支持东部地区的亲俄罗斯分离势力，向分离武装提供资金、武器等方面的帮助，违反了乌克兰宪法。在法院开庭审理时，数十人在法院门外举行示威，支持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他们高呼，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以及目前在乌克兰和几个月前的推翻亚努科维奇示威中最流行的口号，乌克兰万岁和英雄们万岁。取缔共产党受到了俄共的谴责，俄共领袖举加诺夫甚至把取缔共产党同上个世纪30年代 在希特勒德国取缔共产党相提并论。就加诺夫说，乌克兰共产党在上一次的选举中获得了数百万选民的支持。俄共的另一名领导人、国家杜马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塔伊萨耶夫说，在前苏联地区的总共17个共产党组织不久前曾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对策。塔伊萨耶夫说，这些共产党组织的一把手都出席了会议，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连科出席了会议并做了报告，莫尔多瓦前总统、莫尔多瓦共产党领袖沃罗宁也出席了会议，与会的所有的人都对乌克兰共产党表达了支持。俄罗斯共产党担心前苏联地区的其他国家政府将会仿效乌克兰的经验，在时机成熟时也会取缔其他的当地的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连科说，共产党现在是乌克兰唯一的反对派，取缔共产党是在迫害持其他观点的异议势力，共产党将会继续利用议会讲坛阐述真理。西蒙连科说，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在乌克兰东部的针对分离势力的反恐行动，除了将在法庭上同政府对簿公堂外，共产党还打算参加新的议会大选。值得一提的是，受官方控制的俄罗斯各主要媒体都对乌克兰取缔共产党和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一些俄罗斯媒体甚至给西蒙连科提供讲台，让他发表激烈言论批评乌克兰现政府。而在乌克兰媒体上却经常出现有关共产党腐败的各种报道。来自右翼的自由党的乌克兰国会议员邦达尔丘克认为，光取缔共产党还不够，还应在乌克兰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反人性，更对乌克兰国家和乌克兰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挪威警方负责人星期四在奥斯陆的一个记者会上说，挪威警方接到情报，与叙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的人企图对挪威发动恐怖袭击，可能就在几天之内。这位负责人说，他们经常接到这类的情报，但最后都证明消息不准确，但这次的信息引起警方的极大关注。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袭击计划的细节，但消息十分可靠。警方正在紧密估计当前的形势，已在全国发出警告，有可能会持续数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复杂多变的中国国内外形势似乎推动着中国独有的红色旅游进一步发展。不过中国国内旅游界人士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细节和成因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博新闻社说，截至2015年，参加中国红色旅游的游客人数有望达到8亿人次。红色旅游创收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0亿美元。2013年，中国各地用在开发红色旅游景点的支出为28亿元人民币，约合4亿5000万美元。12-15期间，中国将斥资15亿元，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近日有报道说，中国红色旅游再掀小高潮。法新社说，尽管政府以反腐为名限制公款旅游，不过越来越多参加红色旅游的自费游客部分弥补了公款游客下降的损失。另外，参观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纪念地以及国共交战战场纪念园的年轻人似乎在增加。2013年，3000万人参观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时期领导中共的13年历史。新闻照片显示，年轻游客身着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出现在井冈山革命纪念园区。廖发生是井冈山市红色历史文化培训中心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冬令很简单嘛，学习红色历史嘛，学习革命传统嘛，坚定理想信念嘛，
跟目前的反对腐败反腐斗争也有关系，对吧？
这个是两码子，反腐败是一种政府行为，党的一种行为，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要是这样做的，信念也好什么好，就是以国家以这个国家的兴旺是有关系的。
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信念怎么行呢？没有传统怎么行呢？
井冈山市红石文化培训中心以课堂讲述、现场感受、情景启发、户外体验、互动交流为活动培训模式，强调针对性与时效性。尽管廖发生否认这些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有关，法新社说，近来中国红色旅游升温，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升级的国内舆论基础。过去十年来，中国用在打造抗日战争红色旅游的资金高达15亿美元。法新社说，中国政府官员非常高兴看到大批年轻人前往红色旅游地，这样他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民众对现实日益不满时展现中共的历史。报道援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话说，红色旅游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有助于反腐运动的开展，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当年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设在北京的中国红色旅游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没有红色旅游再度兴起之说，红色旅游这几年一直在搞，2006年开始迄今已有8-9年。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专门从事红色旅游宣传，谈到红色旅游目前发展的势头时，他说，
也没有红火啊，不如那个绿色景区红火，哎，不如前几年红火，4-5年前最红火了，现在是平稳吧。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兴斗教授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丛生，矛盾突出，很多人非常留恋文化大革命，留恋毛时代，这样也就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他们的出生地啊，他们的这个作战的地方啊，都成了红色旅游的圣地。
胡兴斗认为，红色旅游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大幅上升的说法很可能是官方的刻意宣传，红色旅游的作用很可能有限。他说，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在全面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你即使非常卖力的去宣传红色的故事、红色旅游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效果。
报道援引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师刘晓的话说，红色旅游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还在于其报价费用通常低于传统假日旅游。除此之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需求在增加。评论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宣传便会获得听众。当前中国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和宗教流派大发展如出一辙，这是红色旅游在中国更具官方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另外一篇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7月23日晚上，中纪委发出的通报称，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就在同一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山西纪委书记，也就是杨森林的顶头上司李兆乾的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从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高度看待山西反腐。这篇文章说，党的纪律必须严守，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中央纪委和山西省纪委维护党的纪律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容有丝毫的怀疑，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是什么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不管涉及多少人，影响范围有多广，只要触及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等等。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现年57岁的杨森林即被调查。据悉，山西省是去年中央第二轮巡视的巡视点之一。在巡视山西之后，中央巡视组指出山西纪检机关的问题时候说，一些案件查处 失之以宽，失之以软。杨森林本人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明的副手五年时间。今年二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金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前不久将中国军队的最高官员徐才厚开除出党，并且将其以贪污腐败罪移交司法机关惩处。本星期二，中国军队罕见地对媒体开放了军事院校参观。接受采访的解放军官兵表达了对中国军队腐败问题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当天的媒体开放日，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学员们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的武器和操练情况。记者问起徐才厚腐败案件对军队的影响，学院的官兵表示对军队腐败问题感到担忧。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只是个别腐败分子所为，不代表解放军整体形象，但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反思。
总体上我认为对我们的学员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去总结。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把徐才厚案件做一个典型来进行这个剖析分析来研究教育我们的学员端正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件对军校学员的训练几乎没有影响，但是需要从徐才厚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许建军是来自四川的学员，今年23岁。他说，如果军队要在未来任何作战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话，打击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反腐一定，从我作为一个学员的角度看，反腐是进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确实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军队有腐败的存在，都有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影响军后的在战争中打胜仗。
7月22日，160多家中外媒体到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参观采访，记者们还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设施、装甲装备展示，并观摩装甲车障碍物驾驶训练以及学员的军事基础训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民众使用智能手机登录互联网的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使用固定电脑登录互联网的人数。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网上社交媒体的强化监管再次引起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在中国6亿3200万互联网用户当中，现在有83.4%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首次超过了通过固定电脑上网的人数。中国的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比例为80.9%。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还在大踏步成长。去年12月底到今年6月底，新增上网人数1440万。这家中国机构在半年公布的一次报告中还说，网上社交手段微信已经和正在超过早期的微博、QQ 等社交信息分享交流手段，成为中国移动通讯用户最爱使用的网上交流平台。目前中国微信客户群人数接近4亿6000万。纽约时报日前刊登的报道说，中国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过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无论互联网市场还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有关在中国互联网上实现访问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思维自由的关注与日俱增。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他的微信账号5月起被当局停机。6月初，因所谓网上传播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仇恨的暴力信息，新疆当局判处1人10年徒刑，另1人5年徒刑。
报道援引路透社的消息说，进入七月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欢迎的韩国聊天软件 KakaoTalk 和 Line 以及一个照片分享网站 Flickr 的运行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有监督网络审查的民间组织说，上述情况不是技术故障所致，而是中国网络监管当局有意封锁有关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不过也有消息说 Flickr 最近不能够打开可能同强台风有关。中国人大教授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需要更好的平衡，因为目前他和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受到影响。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 striking balance 啊，这个在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我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 tilt 的 a little towar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因为有些 information 啊管制的太紧了。比如说我们专门搞研究的，
对
啊，不但是中文的境外网站，英文的境外网站接不通的越来越增加，可能这个略微紧了一些吧。
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此严格的管控对社会发展是有代价的。他说，追求100%的社会稳定不现实，也是实现不了的。当局应该在网络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与管控之间求得平衡。他还说，网络管控的平衡和拿捏问题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手机通讯长期受到当局监听。得知如今手机上网如此普遍，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是好事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手机上网它比电脑上网又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他所看到的这个事情是吧，通过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啊，随时这个互相交流，发布出去啊，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公民记者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中共可以说是他无法这个封闭任何这个所有的消息。
朱欣欣说，中国的网络审查当局目前似乎可能想管也管不了。手机加网络对中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说，
他难以，真是难以控制，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拴住，对不对啊？他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人，不让所有人们发布这个都每个手机都要经过这个都要控制住，是吧？很难的啊，他这一点是他们很恐怖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首先就是勇敢起来啊，先从那些看似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社会呢一些具体问题都有关系的那些一些新闻呢，从那个揭露开始。
报道说，中国手机和网上用户群中相当多的人是追求实用性功能，网上社会新闻传递以及言论和讨论只是中国网民关注的一部分。例如电子商务领域中，众多的中国网民现在网上购物和支付。统计显示，去年12月以来，中国网民网上支付增加了 12.3%， 达到2.9亿次。另外，借助互联网理财和投资的网民人数已占总网民人数的 10%。还有越来越多的网民不是上网聊天、纵谈国事，而是听音乐、打游戏和上网阅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七月底前一直在越南访问的联合国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比勒·费尔特取得了联系，要求他严肃对待越南对迫害宗教信徒问题，并且看望宗教良心犯越南天主教神父意见人士阮文礼。史密斯众议员说，越南政府侵犯宗教自由已经太久，越南对劳工和民主人权的限制和关押太严重，因此不应当得到来自美国的贸易利益和安全援助。美国应当把给予越南的贸易和安全利益与自由和人权情况挂钩。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继续与越南有关的新闻。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领海争议与紧张关系已经对越南的经济带来了影响。越南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前往越南的中国游客大幅度减少，比五月份减少了近三成。许多越南旅游业者叫苦连天，不过有业者预估，在中国撤走有争议的钻井平台之后，中国游客渴望回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今年五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越南存有争议的水域设立了钻井平台，引发越南国内一场大规模的反中抗议，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中越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到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也开始减少。根据越南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头六个月，前往越南的430万名外国观光客里，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大陆。但是从六月份开始，中国游客减少了30%，来自香港的游客更骤减了72%。在越南经营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害怕越南的安全局势，中国政府发布的旅游警告也进一步阻挡了中国游客前往越南的脚步。
反中这个暴动呢失控了以后呢，中国就是全面的冻结的所谓的中国游客到越南，单独一个月里面就少了6万多个人，少了6万多人。那之前呢，因为中国游客在越南呢，这一两年来相当的火热，所以导致到越南的饭店业者也要餐饮业者来讲，他大量去投资，那一下子来讲呢，产生了这个6万多的这个游客里面来讲呢，实际上对越南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越南旅游业收入占越南 GDP 的6%，而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客源国，为越南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谢思明去年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将对外观光作为制裁的工具，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2年与菲律宾和日本发生海上主权的争议之后，对这两个国家的旅游进行限制。谢思明表示，中国现在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实施类似的制裁。越南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也承认，中国政府把对外旅游经营成战略产业，稍有争议就限制或暂停游客前往。但是蔡家煌表示，他对中国游客回流越南感到乐观。
中国会不会游客过去疑惑，其实取决于政治的问题。专有平台撤走了以后，我想他政治因素会缓和一点。
蔡家煌估计最快今年九月应该就能迎来中国游客，他也呼吁越南旅游当局加强在中国的宣传，让中国人知道越南是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目前由中国直飞越南的19个航班已经有14个被取消，越南国家旅游局官员表示正在与中国协商，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些航班。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网络时代，数码技术是一个安全的悖论，它在给予使用者前所未有的能力时，也使得他们更加脆弱。美中两国在网络间谍上的争论凸显了网络系统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风险。那么如何减少这个风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华盛顿发来的一篇报道。
对于兰德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丹奇格来说，信息技术提供的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即使这些电脑系统具有吸引力的能力，也让他们具有很高的风险。根据美国电讯公司 Verizon 统计，在2/3的数据泄露案例中，受害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发现问题，70%的受害者是从第三方那里了解到自己的损失的。如何减少网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呢？作为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丹奇格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清楚地表达出一个基本的国家安全标准，以界定网络空间必须要保护的领域。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费兹吉拉德在一个有关这份报告的研讨会上表示，制定这样一个最低标准非常重要。
这与目前的做法完全不同，即试图对生成威胁进行预测并减缓这种威胁。这种做法会使我们因为出于恐惧、不确定性与怀疑而做出不必要的出击，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我们的核心利益上。
丹奇格的其他建议包括有意识地牺牲一些网络领域的好处，来确保国家安全所依赖的关键体系的更为安全，通过在网络克制以及信心建立机制上达成一致，来加强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网络战略稳定性，使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在网络空间对核指挥控制与预警系统进行打击，使用航空领域主动报告险情的模式来建立一个数据收集联盟，以更清楚地掌握针对美国私营部门的网络袭击的特点和规模等等。丹奇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专门谈到了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在网络间谍问题上的争端。
我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对话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对话集中在双方有争论的地方，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双方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如果我们把这些也加入到讨论中来，这样的对话会更有建设性。
这位前海军部长举例说，没有中国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的实体结构发动袭击的例子，也没有美国对中国发起这种袭击的例子，这说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共识。他说，美中双方同意不对对方发起这样的袭击，并建立双方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的信心，对双边关系是有建设性的。一些人主张在网络领域采取攻击性措施回击中国的网络行为，但是丹奇格主张加强双方的沟通。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扩大这种可能正在发生的网络战，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它加以更多的限制。我希望看到美中两国共同探讨有共识的领域，减少网络袭击，而不是扩大这种袭击。
在他看来，美国、中国与俄罗斯这些国家就网络领域的规范问题达成一致，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国际规范，而他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执行这些规范，以及如何发现违规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指责俄罗斯从俄罗斯境内向动荡的乌克兰东部的乌克兰军事阵地开火。华盛顿还谴责莫斯科有意向亲俄反叛分子提供更大型、有力的强武器，以便抗击政府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军队星期四向乌克兰发动火炮袭击。他说，俄罗斯的攻击是乌克兰东部几个星期以来发生的分离反叛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战斗明显升级。乌克兰军队试图夺回反叛武装控制的城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从情报盟国获得了新证据，证明俄罗斯有意向分离武装力量提供更加重型、火力更强大的火箭发射器，但他拒绝透露情报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情报的途径。联合国官员对于以色列炮击一所位于加沙的联合国学校表示愤怒。这所学校被用作避难所，袭击造成15人死亡，其中包括平民和联合国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此感到震惊。联合国官员说，目前事件的具体情况还不完全清楚，但是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学校的精确坐标。以色列军方承认他们在学校附近与哈马斯激进分子交战，但是以军没有说明击中学校的炸弹是否来自乙方。他们再次指责哈马斯激进分子把妇女和儿童当作人体箭牌。台湾有关当局说，31名客机失事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得到确认，还有17具遗体有待确认。星期三，一架台湾航班由于恶劣天气在飞行途中坠毁。事故调查员王兴忠表示，有关官员已正在审查已经找到的黑匣子里的飞行数据和记录，以确定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在澎湖岛马公机场附近坠毁的原因。这架 ATR-72 双引擎客机有10人受伤，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地面有5人受伤。星期三，这架客机在试图着陆时失事，当时台湾正受到麦德姆台风的袭击。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